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新约的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我们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一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示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来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围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装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恩，让我们能够今天在你的圣殿中能够自由地敬拜你，也能够自由地来听你的话，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也求你纪念在那些逼迫中患难中甚至都不能够来敬拜也不能听你话的弟兄姊妹，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的心也安慰他们，求你自己亲自地牧养他们，带领他们。主，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在这样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话，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很快就是中国人的新年了，那中国人在新年见面的时候常常对别人说些吉利的话，祝福的话，那是什么呢？恭喜发财。我想不仅中国人做梦想发财，其他民族国家的人也都希望有很多的钱财。那么按照常规，世界上有钱人是占很少的比例， 但是做发财梦的人，人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那今天我就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一个极其富有的梦想。假如说你在今天地上有许许多多的钱财，甚至超过了今天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可能你这几辈子都花不完，那么你会用这些钱来做什么呢？一般有钱人都会去做什么呢？去投资啊。那么很少像中国一些贪官把一车一车的纸币藏在家里面啊，有一天就像委内瑞拉一样啊，都成了废纸啊，那个废纸比那个钞票还要贵。那我们说如果投资，那我们投资什么呢？要投资什么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做两件事。其一，我就是去投资那些有价值的宝石啊，钻石、玛瑙、玉溪、翡翠、纯金啊，那么收藏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比如可以买下来那个世界上最大最昂贵的那个叫希望钻石啊，啊 ，Hope of Diamond。那如果你去华盛顿 DC 国家的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个二楼的那个珠宝馆，其中有最耀眼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45.52克拉的那个宝石啊，最有价值的一颗蓝色钻石，这个就是那个希望钻石。那么这颗钻石是1668年法国的商人进贡给当时的法王路易斯14世，那后来经过很多的转展，到了1830年的时候被这个 Henry Hope 给买走，那么到了1947年被这个纽约的珠宝商叫 Harry Winston 这个人给买下来。那么他经过很多的这个在美国各地的这个巡回展示，那到了1958年11月7号的时候，威斯顿就把这颗钻石啊，价值连城的钻石捐给了华盛顿 DC 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那目前的价值估计可能在2亿5000万美元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去看过没看过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里面都是各样的钻石宝石。那么第二个我要做什么呢？我就去周游世界，游遍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最后选择一个最好的地方或者城市啊，买下一块地来建一座城堡啊。昨天我们跟女儿他们还聊天，说在欧洲有很多的城堡现在都以很低廉的价格在出卖。那么你就可以把你这些价值连城的钻石珍宝都藏在里面定居下来，这样奢侈的过一生的生活。那么住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坚固的城堡里，拥有无数的价值连城的珍宝，那么这个对地上生活的99%以上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啊，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样属于地上的美梦，几乎来说对你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啊，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甚至我们都不会去想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我们要将来去居住的那个天上的圣城，天上的家乡，或者天上的国将是怎么样的呢？对基督徒来说，属于地上的梦、城堡、珠宝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属天的那个美梦啊，它却不是美梦。属天的那个梦却不是一个梦， 它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而且它一定会到来，而且一定会实现。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有把握的。其实启示录的末后真理的启示，启示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主线之一，就是一个是属地上的城，一个是属天上的城，一个是地上的国，一个是属天的国，他们有着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结局。今天我们就和使徒约翰一起来看看我们将来要在天上居住的那个圣城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做两个比较，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天上生活的这个无与伦比永不朽坏属上帝的荣耀的圣城，我们也来比较说这个地上这个短暂的必朽坏的要遭审判的撒旦的国。启示录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位来对约翰说，你来到这里，我要将什么指示给你呢？就是那个心腹，就是羔羊的齿迹指示给你看。这里说我被圣灵感动啊，当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的异象要展示给他。天使就带我来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那个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当天使带约翰进一步要看到这个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之前，特别再一次提到那个拿着七碗盛满七灾中的那个七位天使。之前我们讲了七位天使七碗的审判，那个是系列循环审判中是对地上的城、地上属撒旦的国和势力一个最严厉最终极审判的事实。这就是启示录我们在十七章十八章中已经学习到的，就是对大淫妇和巴比伦的审判。大淫妇就代表了地上属于撒旦的国最终遭到审判的那个结局。所以启示录的末了要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对照，就是在那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到来之前，那么一个地上最为辉煌的最为壮观的人手所造的人间的这个大城要遭到毁灭性的审判，之后要迎来那个天上圣洁的荣耀的是上帝亲手所造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它却是永远的不能朽坏的永生的上帝的国。启示录中用地上的巴比伦大城来代表在这个地上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手所造的奢华的世俗的败坏的这个大城都要在世界末了的时候遭到审判和毁灭，而迎来那个天上的荣耀的圣城。就如我们开始讲的，我们可以住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们拥有价值连城的无数的珍宝和这个最坚固的城堡。对绝大多数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梦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远远不如几千年前啊，几千年前那个当时辉煌的巴比伦大城啊。 那么历史上位于两河流域属地的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大城，可谓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的壮举。我们之前讲到时候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巴比伦大城有内外两堵墙城墙，那么中间是护城河，围绕着这个坚固的这个大城，那么外墙的宽度啊，大概有7米左右的宽，所以可以供一辆4匹这个战马拉的战车在这个墙上任意的转出弯道来转弯。那么这个城墙可以长达啊16公里，还有用这个铜所建造的100多个城门，而且这个巴比伦大城也是四方形的。那么外城巴比伦城的大城的外城有80多公里，还有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啊所造的为嫔妃所造的这个空中花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地上的伊甸园啊，是当时古代的7大奇观之一。巴比伦大城它就象征着人类最繁华富有，它拥有着极多的金银宝石珍珠，同时它还充斥着各样的偶像敬拜，属于这个撒旦的罪恶的大城。那么在世界的末了基督再来时将遭受上帝终极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18章时候所讲的。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形，圣经的启示录18章啊，告诉我们说，他说此后我看见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住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殃祸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就是那个巴比伦大城，他是为了荣耀自己，自己来奢华。第九节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尖，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你一时之间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商客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下面讲到那些货物是什么呢？他说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样象牙的器具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还有很多。14节说，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都归于无有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来之前，在17章18章讲到地上一切人手所造的，再多的金银再多的珠宝都要遭到毁灭。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基督徒若是属地上的美梦，我们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即便是我们再富有，我们都不可能超越那个巴比伦大城。即便是地上的巴比伦大城拥有再多价值连城的钻石、珠宝、收藏品，或者住在那个再坚固、豪华、奢侈的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中，在耶稣基督最终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都要化为乌有。当人手所建的巴比伦大城的倾倒的时候，我们要来到那个天上上帝所建造的那个永不朽坏的新耶路撒冷来看，那个是将来居住在天上的那个圣城，它是何等的丰盛和何等的荣耀。启示录比较详细的启示给我们将来我们居住天上的那个永恒的居所天堂，那个荣耀的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会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些内容。第一个，我们要看那个名字，那个圣城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还说它是心腹，它是羔羊的妻，它是建造在那个天上的圣山上，是天上的锡安山，是上帝亲自所建造的，它是归于上帝的，它不是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个巴别塔。那我们看它的建筑的材料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这里代表了那个上帝圣洁的属性。还有我们看看它的形状和大小。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啊，对天使说，他说拿着金围子当尺要量那个城的城门和城墙。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城是一个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个城一共有多少呢？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这个天上的城是四方形的啊，长宽高都是4000里。哇，好大的城市啊，好大的城市，我们在今天地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城市。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地上的巴比伦大城也是四方形的，那个外墙有40里啊，也是四方形的。天上的城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进一步看，天使拿着那个金围子当尺来量，天上的这个城是个四方的，长宽高都是一样，都是4000里。那么四方形长宽高都一样，弟兄姊妹会想到圣经里讲的什么地方？圣经在什么地方还提到长宽高都一样的一个四方形的地方呢？就是帐幕的至圣所，还有圣殿的至圣所。那么帐幕的至圣所也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帐幕是用那个尺寸是10轴乘10轴乘10轴，那么一轴大约是45到55公分，所以大概是5米乘5米乘5米这样一个长宽高都一样的至圣所。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把至圣所扩大了一倍，就是20轴乘20轴乘20轴，所以长宽高也都是一样的，就是10米乘10米乘10米。那么我们还有今天看到天上的圣城是 长宽高都是一样的一个立方体，是四千里。帐幕的至圣所，圣殿的至圣所，天上的圣城，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它代表着什么重要的神学意义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至圣所、圣城、长宽高都一样，代表着三位一体的独一的上帝，是那个无限的、完全一致的、合一的、独一的上帝，他的慈爱也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另外，帐幕的至圣所、圣殿的至圣所、天上的圣城，有着什么样重要的连接关系呢？第一个就是，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那么至圣所之所以叫至圣所，就是它是上帝和他子民圣洁同在的地方，是圣洁同在的地方。它代表着上帝绝对的圣洁和上帝与他的子民圣洁同在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圣城的结构特征。圣经告诉我们说，有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里讲到东边三个门，北边三个门，南边三个门，西边三个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么天上的圣城有十二个门，门的排列是由东西南北各三个城门这样排列的，是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命名的。那么还有十二个根基，所以我们先来看十二个支派命名的这个城门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到旧约以西结书最后一章，就是以西结先知的最后一章，48节30到35节。以西结先知在论到耶路撒冷城门的那个预言，说到什么呢？他说，你们所献的圣地啊，你们所献的圣宫地啊，连城之地是四方的啊，是四方的，长25000肘，宽25000肘，城的北面4500肘。那么出城之处啊，如下：城的各门要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边有三个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边4500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边4500肘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撒迦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4500肘有三门，一为加德门，一为亚舍门，一为拿佛他利门。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啊，这里讲到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先知在这里提到，这个城也是四方的啊，这个城是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命名的，而且说这个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先知预言了这个由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命名的四方的称为耶和华内所在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就预表了天上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它是属上帝同在的圣城， 是神和神子民同在的地方。天上的圣城是用12个支派命名的，就意味着天上的圣城居住的神子民仅仅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子民吗？其实不是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之前都说讲过了。那么12个支派的子民，它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呢？启示录的第7章，我们学到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那个意象时候，讲到说，7章4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是144,000，在那之前列举了每一个支派受印的数目，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启示录的14章，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曾是未沾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144,000受印的这些人是羔羊所买赎来的。那么天上圣城12个支派命名的这个城门，预表了那些受羔羊印记的人，就是羔羊宝血所买赎的属羔羊的子民，他们配得居住天上圣城的人。那么这些人又是什么呢？7章9节告诉我们说，他看到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这些人是用耶稣基督从历世历代用他的宝血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买赎来的，带有羔羊宝血印记属基督的人。启示录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给我们展示了天上的圣城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由无形教会组成的天上永恒上帝的国，是无形教会组成的天上永恒上帝的国。天上圣城居住的是那些带着羔羊印记的人，是耶稣基督宝血从各国各民各方所买赎来的国民，是上帝应许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他们是那些得胜者，他们是配得配居荣耀的圣洁的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儿女，他们是天国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住。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荣耀的天国的圣城，它是一个永恒不动摇的，它有着一个永恒不动摇的根基。也就是说，天国的教会它有一个永恒不动摇的根基。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天国的教会它是荣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圣经在十一节和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个墙是用什么造的？是用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天国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它是上帝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圣洁的上帝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天国的教会它有一个永恒的根基。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圣城的意象中，基督的教会不仅是荣耀的圣洁的，还特别强调了这个根基，教会根基的这个重要的意象。十四节说，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是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么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玛瑙绿玛瑙，第四个是绿宝石，等等等等，一直下来，第五个是红玛瑙，第六个红宝石，第七个是黄碧玺，第八个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把这些名字输到 internet 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哇，太美了。你到那个 DC 的钻石博物馆，大部分都能看到到那个真漂亮。天上的圣城有十二个根基，是羔羊的那个十二个门徒，根基是用新约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命名的，十二个根基是用各样美丽的珍贵的这个钻石宝石玛瑙紫金玉玺装饰起来的。我们知道根基是任何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部分，根基和建筑物的稳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篇告诉我们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天国的根基是由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组成的，也就是天国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为根基，是以耶稣基督和十二个门徒为根基。那么耶稣基督是根基的什么呢？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教会根基的什么？房角石，房角石。因此圣城根基的意象预表了天国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是十二使徒为根基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说，就是天国教会永恒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和以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为教训的基础之上的。启示录启示我们，圣城的十二个根基分别是用各样绚丽的珍贵的这个十二种的钻石宝石玉玛瑙紫金还有玉玺等装饰起来的。那么这十二种珍贵的宝石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让我们想到那个旧约大祭司胸前所戴的那个铜牌，那个铜牌上镶嵌着十二种珍贵的宝石。那么这里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他是天国教会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个真理，是那个天国的根基，他还是那个天国教会的大祭司。 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圣洁的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就是天国的教会和永生上帝的国度。另外我们进一步思考，天国的圣城根基为什么会用这样珍贵、价值连城、这种各样绚丽的、纯洁的十二种的这个钻石、宝石、玛瑙、紫金和玉玺装饰起来呢？我们开始就提到那个希望钻石啊 ，Hope Diamond， 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也只有45.5克拉。而且它不仅大而且纯啊，这颗钻石的纯度可能，我想姊妹中收藏钻石的可能清楚一点，它这个钻石是 VS1 啊，就是 Very Slight One， 就是轻度的这个杂质啊，轻度的杂质，那这个就是代表着非常纯的钻石，所以它不仅大而且非常的纯，都价值连城。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么天国怎么样呢？到处都是钻石，几千公里的圣城的根基都是用宝石装饰起来的，那个大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想今天地上是用克拉计算，我想天上肯定是拿吨位级来计算的。而且天国的钻石一定是绝对的纯净，没有瑕疵，没有杂质，是极其的昂贵，昂贵到我们没法想象。那么天国圣城十二根基用如此珍贵、如此昂贵、如此纯净、没有瑕疵的各样的钻石、宝石、玉、玛瑙、玉玺、紫金装饰而成，它预表了什么？它预表了天国圣城的根基，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它是如此沉静的纯净的真理的话语，耶稣基督和十二个使徒真理的教训，就是天国永恒教会的根基，它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真理。就如哥林多前书3:11说，因为那已经立好了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立的，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以弗所书2:17-22告诉我们说，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传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一个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圣徒同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他说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下一次讲到还会讲到那个天国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在这里让我们同样看到那个将来在天国的那个情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是借着基督的福音，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进入那个天上的国，我们成为基督的肢体，连于教会，那个是被神所建造的，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那个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最后我们来总结，来看看对我们的应用，这个上帝永恒根基啊，我们是怎样能够在上帝永恒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之前讲过，启示录越到末尾给我们凸显了整个圣经启示的真理的高峰。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国度，启示录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它将我们带上了那个天国永恒的教会，它是那个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会，它是上帝的国度，它是上帝亲手所建造的，它是以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为永恒根基的永生上帝的国度。在上帝荣耀圣洁永恒的国度中，上帝要和他的子民同住同在。那么相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世历代人手所造的城，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人为着张扬自己的名所建造的巴别塔，到了建造那个偶像敬拜的巴比伦大城，到尼尼微大城，到罗马帝国，今天人手所建造的再强大的帝国都已经不在了，都已经不在了。巴比伦作为地上偶像敬拜、行淫乱、抵挡上帝、撒旦国度的代表，都要在耶稣基督到来时终极的审判中遭毁灭。而上帝亲手所建的城，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心腹，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所洁净的教会，上帝永生的国度将会存到永永远远，将会存到永永远远。那么上帝要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同在不是说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才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从伊甸园开始，亚当夏娃没犯罪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到了旧约出埃及的会幕帐幕，神与他们同在。到了王国时期圣殿的建造，上帝在圣殿中与他们同在。到了新约时期五旬节地上的教会的建立，神与他们同在。到了新天新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天上永恒的教会，上帝永恒的国度，上帝与他的儿女同在。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都是在他的恩典中，都是在他的福音中得以实现的。那么不仅如此，启示录还告诉我们，在这幕后还告诉我们说，那个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那个天国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先知和天国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祭司、大祭司，因着羔羊宝血的印记，他带领我们进入天国的至圣所，那就是我们将来永恒的家乡，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是天国圣城天国教会永恒的根基房角石。那么耶稣基督他也是天国再来的伟大的君王，他不仅与我们同在，这个君王他还要牧养我们、治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独一的、永恒的、稳固的根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可以立任何的根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说， 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门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弟兄姊妹，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被称义，得蒙救赎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得以成圣。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也是天国永恒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礼拜五弟兄姊妹在查考诗篇十二篇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那有讨论题说，我们是靠着什么得以成圣的？那么弟兄姊妹讨论的结果是，就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的话语而得胜的，这是我们得胜的法宝。所以诗篇十二篇六到七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时代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今天地上的教会或是将来天上的教会，基督教会永恒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论到那个末后的审判时，他亲自的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因此弟兄姊妹，对基督徒个人家庭教会如何为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圣城天国的教会来预备呢，或者来建造呢？就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那么主耶稣说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到地上去购买收藏积累很多各样的钻石宝石金银啊，我们到时候带到天上去。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刚才讲过了，天上根本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到处都是这些，到处都是这些，什么东西没有了你才把它收藏起来。如果说遍地都是，我想你肯定不往家里再搬了。那么另外一个，天上不仅到处都是，而且我们知道那个城墙根基城市都是用那个最纯洁的绚丽的没有瑕疵的珍宝建造的。那么即便第二一个，就是即便我们能够带上天国，我们带去的也是那些不纯净的有杂质的东西。所以天国到处都是最好的纯净的无瑕疵的珍宝。再者，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带上去，我们也不可能带上去。那么什么是基督徒个人教会在地上预备为天国预备积累财宝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照神所给的恩啊，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啊，怎样在上面建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功成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这里讲到要让我们在那个聪明的工头，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呢？
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谨慎的建造，说你在哪里建造，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建造。圣经启示我们，真正的建造是在耶稣基督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这样的建造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所以基督徒个人、教会啊，我们一切的侍奉，若不是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中建造，那么将来都会是草木和秸的工程，都要被火所烧灭。只有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按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教训来建造的时候，才是和天上国度的那个永恒的根基一样的建造。那么这样的工程才会被永久的保留下来，这样才叫积财宝在天上。因此一个教会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在上帝真理话语的基础上来建造神的教会，才是在天国永恒根基上来建造教会，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并能存造永远的天上的财宝。那最近我听到一个这个改革宗的神学家，他在论到今天教会的现状的时候和问题的时候，他说今天教会正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神学和教义，教会只停留在知道一点点的满足中。他说今天的教会就是我只要知道一点点就行了啊，就满足在这里面。他说而不是祈求知道认识更多。所以接下来他就强调了一点啊，他说在那个强调了那个宗教改革时期形成的那个要理问答对教会的重要性。他说教会应当认真地教导这些最最基本的教义，这是给教会打下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基础。然后他说教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更好地得以成长和扩展。那么当我听到这位神学家的话的时候，我有一些思考。今天我们很多人教会我们反对神学，反对教义，那大家认为我只要有耶稣就行了。有的教会一旦提到西敏信仰告白或要理问答，首先是反感抵触。那还有一些教会可能听都没听过什么是西敏标准。我们的教会作为 PC 的教会，我们似乎对这些都不陌生。我们教会不仅有过系统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主日也在诵读。可是我在想，我们真正有没有从内心认识到这些帮助我们建立真正信仰根基最基本的这些基础呢？我们有没有和那位神学家一样想到说这些要理问答对教会的重要性呢？所以值得我们真的来反思。那么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所形成的这个西敏的标准，是那一个时代那些敬畏上帝的神学家们 花了5年多的时间，开了1000多场的会议，把圣经中耶稣基督和先知所教导的这些最基本的真理概括的总结出来，留给今天的教会作为重要的真理的指导，就是要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教会能够明白圣经教导的最基本的真理和基础。所以这些教义它是那些对那些真理的一个概括的总结，让我们更容易的明白掌握。如果我们基督徒个人教会，当我们拒绝这样重要的教义的真理的基础的时候，认为我们只要自己跟基督连接就行了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非常肤浅的，或者悬在空中楼阁中的信仰。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牧者，他在离开费城的时候，他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我想带你跟我一起学习要理问答。所以我也很感恩那时候那一段的学习。他说，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神学院所学的一切的知识到最后都归到这些问答和信仰上来。他说，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常常的警醒，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要按着天上圣城的样式，在耶稣基督和先知使徒的教训上，在这个天国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的信仰，建造我们的教会。那么只有这样的建造，它才会存到天上永恒，它才是天上永恒的工程。否则我们所建造的和天国的教会不相符不一致，那个必然会成为草木和解的工程，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被完全的烧灭灰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从新的一年起积累收藏那个天国永恒各样的珍宝吗？那么有一个秘诀，就是每日阅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那么把这些话存记在你的心里面，行在你每天的生活中、生命中，爱人、爱主、跟随主，啊，这个就叫积财宝在天上。那么这样行，不仅你能够蒙受上帝给你今生的祝福，也要让你承受天国永恒中那个不能朽坏的永恒的基业。所以最近看到秋雨之福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关在监狱时候，等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平时在那里面没有圣经，我们平时记住神的话太少了，没有什么可用的。所以盼望这些上帝的话能够祝福我们在新一年的这个基督徒人生。最后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翻到诗篇的第19篇。那么我来读，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7到第10节。那么我会从第1节一直读到第14节，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7到第10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
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不仅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每日成圣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生活的标准，赐给我们得胜的法宝。主啊，愿我们在这个舒适的环境中能够珍惜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语当成那个价值连城，那个钻石，那个玉，那个玛瑙珍珠来收藏。主啊，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灵粮，这些是我们成圣之路必要的法宝。主，愿我们能够珍存你的话，也愿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在我们天国的永恒中能够与你同在，得享一切的荣耀。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和称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